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和中国两国贸易谈判的官员将于本周进行会面，讨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半年以来的进展。此外，白宫想要禁止的 TikTok 还有微信，也可能会成为会议的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洋溢的报道。
8月15号将是美中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实施之后的半年。预计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这三位主要的美中谈判的代表呢，将会举行一个视讯的会议，来检视过去的半年这个协议实施的成果。那么根据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呢当中的内容，这一次的会谈预计将会谈的是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还有人民币以及美元汇率等等的议题。那么原本呢，中国承诺要大量的购买美国农产品还有能源等商品，但是呢，在协议签订之后，新冠病毒的疫情蔓延打击了中国经济。那么今年2月初的时候，我曾经询问过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当时刚开始流行的新冠疫情是否可能影响中国遵守贸易协议承诺的能力。那么当时库德洛告诉我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之后，表示中国的购买的确可能受到影响，但是不预期会拖太久。但是呢，过去的这几个月来，美中关系因为疫情、香港、新疆等议题持续恶化，而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也都令中国愤怒。不过呢，库德洛在本星期二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我们也就是美中之间现在仍然保持接触的一个领域就是贸易。库德勒说，在这个方面的情况目前良好。而根据摩根斯坦利分析师的分析跟估计呢，今年的头五个月，中国购买美国大豆平均是每个月110万吨。那在6月跟7月呢，中国的采购量增加到了360万吨，但是这还是依然落后了原定的购买量很多。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执行的计划呢，在今年下半年，中方必须要购买13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才能够在2021年底之前完成协议规定的采购目标。那么根据现在的规定呢，中方的采购金额要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2000亿美元。不过到现在为止，中方上半年的采购大概只完成了大约1/4，因此呢，许多的这个经济分析师认为，在今年剩下的几个月之内呢，中方就算加快速度，也很难可以完成采购的目标。而根据彭博社在8月10号星期三的报道呢，中国方面还有可能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会提出 TikTok 以及微信的议题。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四签署了行政命令，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理由，在45天之内要禁止这两个软件。那么呢，中国央行的行长易纲最近也表示说，尽管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双边关系恶化，但是中国将继续履行与美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并且将会履行金融开放的承诺。那么在8月10号星期一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说，中国方面要来制裁11名的美国人，因为香港的议题，这方面白宫是否有所回应？特朗普总统则是回应呢，美中之间签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协议，但是呢，之后跟疫情的流行比起来，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捷克继续进行他为期1周的中欧访问。国务卿蓬佩奥还和捷克参议院的议长维特奇进行会晤，并且发表演说，阐述两国的同盟关系。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随国务卿的专机采访。
我目前的位置呢，是在捷克的政府大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调了扩大所谓 5G 干净网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呢，他也延续几天来的语调，强调民主来对抗集权体制的重要性。
在对参议院的演说当中，这位首席美国外交官说，美国支持捷克在对华政策上坚持立场的措施，包括支持参议院建议退出捷克与香港的引渡条约。蓬佩奥也赞扬捷克总理坚定支持网络安全。扩大所谓的 5G 干净网络是蓬佩奥此行的主要议题之一。除了捷克，蓬佩奥此行还将访问斯洛文尼亚、奥地利以及波兰。捷克与波兰已经加入 5G 干净网络倡议， 蓬佩奥也将和斯洛文尼亚的外长签署相关的共同声明。美国国务院表示，面对俄罗斯对中欧的威胁以及抵制中国共产党渗透这个地区高科技网络所带来的风险，蓬佩奥此行在于强化美国和中欧盟国的坚固关系。尽管面对来自中国以及被视为亲中国捷克总统的压力，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八月晚些时候将访问台湾。对于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威胁报复捷克，并且威胁在中国营运的捷克企业经济利益将因此付出代价，蓬佩奥在演说中也对此提出批判。捷克在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统治之后，已经发展成一个蓬勃有力的民主国家。近年来，捷克密切发展和台湾的关系。捷克首都布拉格和台北缔结姐妹市之后，上海立刻切断与布拉格的合作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从捷克首都布拉格所传来的报道。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刚刚结束了访问台湾的行程，他代表美国向台湾已故前总统李登辉致意，并且感谢李登辉对于民主的贡献。他还重申了此次访问台湾的目的。下面我们来看来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尔的访台行程来到了最后一天，在星期三的一大早，阿扎尔就到了台北宾馆吊唁台湾前总统李登辉。
他的来访也再次肯定了李登辉为台湾民主所奠定的基础。他也在墙上留下了字条，写着李总统留下的民主遗产将永远的推进美台关系。星期二他在台大演讲时就形容李总统不仅是台湾历史上的伟人，也是亚洲及全球迈向民主更宽广之路的哲人。
President Lee's legacy goes beyond just political freedom. It has had a very tangible effect on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in Taiwan and around the world today. The democratic legacy he built has made Taiwan a leader not only in freedom and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in global health.
紧接着星期三上午，他至台湾的口罩机工厂参访。他说总统特朗普也有美国制造的策略，他会好好了解其中的技术层次。此行阿扎尔拜访了台湾的正副总统与高阶政府官员，却也引来北京表达强烈的不满。中共军机一度侵扰台湾空域，但当被媒体问及此行要传递给北京的讯息时，阿扎尔却说
Really, my message and my visit are focused on the deep partnership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台湾向美国展现了成功的防疫经验，而阿扎也赞扬台湾民主透明的社会，并且重申台湾加入 WHO 的重要性。阿扎尔的班机在下午1:30左右离开台湾，结束了3天的访台行程。而这一场41年来美国最高层级官员访问台湾的行程，也为台美关系的推进留下了新的一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文怡在台北的报道。
星期三，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的哈德逊研究所发表视频演讲。他表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是历史上最为紧密的时期。此外，他将在第二任期继续与美国合作，首要的任务是建立结构性的安全关系，确保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星期三，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视频在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表示，在全球忙于应对新冠危机的同时，自由民主社会面临与日俱增的挑战，香港是最显著的例子。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凸显守护台湾民主自由的重要。
We are the only two Chinese speaking societ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commemorate June the 4th and it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s a result, we are saddened and alarmed to see this beacon of civil liberties become extinguished in violation of the promises.Beijing had mad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measur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against Hong Kong further exemplify how Taiwan is on the front lin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蔡英文说，国际社会为香港正在消失的自由大声疾呼，包括美国、英国和思路相似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在支持台湾上也发挥重要作用。
I am prou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has never been closer. Across the board, we share a high degree of mutual trust and a common strategic picture of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n my second term, I will continue our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Foremost among my priorities is to establish a constructive security relationship built on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of our shared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I am confident that our common acknowledgement of challenges in the region transcends politics and political parties. Through more frank and robust policy-level dialogue, we want to forge greater consensus on ways we can preserve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蔡英文说，过去几个月，人们注意到美台经济联系与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他的第二个目标是与美国开始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商讨。第三是与美国合作，强化和其他思路相似的民主国家的关系。台湾注意到美国在欧盟、亚洲和非洲为提高各国对独裁政权带来挑战的认识所做的努力。他说，各国能采取的一个初步行动是表达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支持。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会上表示，新冠疫情凸显了民主和专制政府在面对重大挑战时采取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台湾政府的透明开放以及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是防疫表现亮眼的关键，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和主动联系。
The recent pandemic really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inclusiveness.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to exclude a certain country or a health entit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network. Viruses and pandemics see no borders. You could try to put a political boundary and isolate Taiwan, but you will not see that same boundary among viruses, and we are all suffering from that.
萧美琴感谢美国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支持，盼望更多国家也能加入这个行列。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再次出手打击中国监狱劳力制品进入美国市场，进一步遏制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8月11日宣布，即日起在各口岸扣留上海英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集团所属分公司制造和出口的服装产品，因为相关信息合理的显示该公司使用了监狱劳力制造这些产品。海关在一份声明中说，使用强迫劳力不仅是一项严重的人权问题，也是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美国的目标是确保强迫劳力制品永不到达美国消费者手中。今年5月和6月，美国海关以相同理由宣布扣留了中国新疆两家制品公司的产品。
美国的执法机构过去20个月以来，在全美各地的港口还有机场截获了13万张假冒的身份证件，其中多数来自中国。执法人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是美国关切的严重问题。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说，从今年年初至6月30日，仅芝加哥黑尔机场就从来自海外的邮件中截获了将近20000张假的美国驾照。美国海关芝加哥港口主任坎贝尔周二告诉美国之音，寄给21岁以上成年人的假身份证更令人担忧。坎贝尔说，这是美国严重关切的问题，使用虚假身份可以助长从洗钱到欺诈各种犯罪。这些截获的假身份文件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8月11日宣布，从9月25日起不再允许香港制造标记进入美国市场，而要改用中国制造的标记。对此，香港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并表示可能针对美国的新规定采取行动。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北京近来对香港自由的打压。他还呼吁特朗普政府进一步追究滥权的中国官员的责任。来看报道。
北京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1个多月后，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多位民主派人士这个星期稍早遭到香港警方拘捕，消息立刻引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强烈谴责。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特地发表书面声明，谴责北京的行动，并且称这是北京迄今为止对香港镇压最为黑暗的时刻。佩洛西在他的声明当中说，北京打着所谓国家安全架构的幌子，迅速升级对香港的攻击，这是令人十分担忧的。毫无疑问，中国最终的企图是要摧毁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这些行动标志着迄今北京对香港镇压、恐吓和残酷行动中最为黑暗的时期。除了香港的抓捕行动，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宣布对美国上周制裁中港官员的决定作出反制，对包括六名国会议员在内的11位美国公民进行制裁。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顿在这份制裁名单上，不过柯顿参议员以软弱无力来形容北京对他的制裁。柯顿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说，这里的信息很明确，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关注并随时准备好要惩罚他的敌人。柯顿还说，这些制裁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中国共产党是自由世界最危险的敌人。佩洛西还在他的声明当中说，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两党两院以团结一致的声音捍卫那些被北京打压的人，支持香港人民的自由、正义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还敦促特朗普行政部门继续努力追究中国政府滥用权力官员的责任，以及捍卫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看得出来，即使华盛顿的政治氛围极度的分裂，但在中国和香港的议题上，两党却出现了高度的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主党计划下个星期举行视频全国代表大会，届时将提名前副总统拜登为11月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此外，拜登星期二提名的副总统竞选伙伴也将在大会上发言。
这是美国政治历史上各地代表首次完全通过视频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为期4天的会议8月17日开始后，每天晚上都有人发表演说。拜登将在20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从家乡特拉华州的家中通过视频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继续蔓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取消，原定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发表演说的计划改为视频会议。拜登星期二宣布了他的竞选搭档为卡马拉·哈里斯参议员，这位非裔和印度裔的女儿也将在大会发表讲话。
为什么有人要阻止投票？为了使对手的支持者远离投票站。这就是所谓的压制选民。候选人、政党和州选举机构都曾受到这样的指控。许多州要求选民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进行投票。他们说这是在努力防止作弊，而批评人士认为这使某些公民难以投票或根本无法投票。核实网站 PolitiFact 认为，遭受雷击的人数都要多于因冒充他人而选举作弊的人数。其他可能压制选票的策略有以下方式：让选民登记手续更难，关闭社区投票站，限制提早投票时间，让选民更难获得邮寄选票， 清除合格选民名单。无党派的选举保护组织表示，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的10年当中，美国有23个州为投票设置了障碍。
民主党待定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宣布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这使得哈里斯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由主要政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黑人女性以及印度裔。
卡马拉·哈里斯能否成为美国下任副总统？星期二，民主党总统待定候选人拜登宣布，他已经选定哈里斯为11月大选的竞选搭档，称他是为小人物呼号的无所畏惧的战士，也是美国最优秀的公仆之一。哈里斯是首位黑人女性，是首位印度裔，也是历史上第4位被主要政党选为正副总统候选人的女性。哈里斯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参议员，曾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哈里斯说，他因被选中而感到荣幸。他说，拜登可以让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分析人士说，哈里斯是一个安全的选择，这将帮助拜登获得关键的非裔美国人选民的支持。
Joe Biden is probably running just a little bit behind where Hillary Clinton was running in 2016 among younger African American voters, particularly younger African American men.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he may be doing on the campaign is really kind of laser-like focusing in on that community, to see if they can get support rates back to where they were in 2016.
拜登宣布这一消息的几分钟后，特朗普竞选团队发布了这一攻击性的广告。
Slow Joe and phony Kamala, perfect together, wrong for America.
She was probably nastier than even Pocahontas to Joe Biden. She was very disrespectful to Joe Biden, and it's hard to pick somebody that's that disrespectful.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内，特朗普和拜登竞选团队将争先为美国选民阐述哈里斯的资格。
There's still even about a third of Americans who would say that they don't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to really form an opinion about Kamala Harris. But that's going to change pretty quickly, in the coming days, and especially as we go into the Democratic convention. And her profile, even though she's already a U.S. senator, is going to increase pretty rapidly.
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初开始，美国多个地方的学生、家长以及教师走上街头，抗议学校秋季重新开放。
成千上万的家长、教育人员、学生和社区成员，8月初在曼哈顿街头游行，要求保持学校的安全和公平。
We lost a coworker to COVID in April, and we do not want any more teachers gone this fall. We need 100%.Remote schooling in the fall to keep everyone safe.
纽约州像许多其他州一样，学校根据当地情况来决定重新开放。在纽约市，学生每周最多到校上课3天。
Here's the deal: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kids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schools, you'll be going to school to the classroom either 2 days a week or 3 days a week, depending on the week. Again.Certain other schools will have exceptional dynamics. We can talk about that as well.
如果一所学校出现一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那么全班都要隔离2星期。如果在2个不同班级出现2个确诊病例，那么全校都要隔离。 但许多参加抗议的老师认为，让学童和教育人员回到课堂还为时过早。他们指出，大约150万名老师或四分之一已经有健康问题。如果感染新冠病毒，这会使他们更难以承受。
Our schools have already been overcrowded without proper ventilation or facilities, and they want to send us back, even though cases are increasing nationwide, and there's no plan in place, and with budget cuts, no way.
This is my playground. I miss being on it.
五年级学生劳伦斯上的学校从3月开始关闭，但他希望很快能回教室。他对大流行病小心翼翼，但他梦想和他的朋友一起玩耍，并且到教室上他喜欢的课程，而不是在线上学习。
I miss my friends, I miss my teachers, and I want to come back to school.
I think that the reopening plan is a sham because schools are going to be underfunded, under-resourced, and we will not have the classes that we need or the teachers that we need.
16岁的梅里尔·穆森说，他班上的同学跟他看法一致，而纽约市市长候选人戴安·莫拉雷斯也支持这个看法。
I am a forme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I am a former foster care social worker, and I am the parent of 2 young people with IEPs. And that is why I believe in and support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plan to not go back to school until schools are safe.
尽管有全国性的抗议日活动，乔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其他州的学校仍在重新开放。然而，在学生和学校员工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冠病毒病例。美国之音记者维什涅瓦和安娜莱斯纽约报道。
在新冠病毒的时代，纽约市的一位母亲决定改变一些儿童读物的面貌，来反映新的现实。
It was like nothing he'd ever seen before.
希拉和扎卡里两人对熊吃三明治的故事倒背如流，在几个月封锁的漫长日子里，他们和母亲一起读这个故事和很多很多其他的孩童故事，而现在他们至少可以到户外读了。
The strangest thing that we encountered, was, and it's going to sound like a very small thing, but in the mornings now, we're woken up by birds.
今年夏天许多事情变了，有些事永远变了。特里林承认他也改变了，从一个忙个不停的律师变成一个紧张兮兮的妈妈和出人意料的插画家。
I took out a paintbrush and I started painting the first thing I saw, which was a book cover of a book we'd read earlier that day. And I started painting the characters, and then I started painting, pictures of what coronaviruses look like under the microscope. So,My daughter looked over and she said, "Oh, wow, what is that?"
大流行病儿童读物项目就是这么开始的。小哈罗德把新冠病毒涂成紫色，小火车头在运送个人防护装备，而青蛙和蟾蜍保持他们之间的距离。特里林并不是在改写儿童读物，他是在重新画插图。
Good Night Moon was Good Night Zoom. That one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ones I've done. I think because.In switching from an environment where everyone is working in offices, working late nights, not at home, to one where everyone is home with their children, with anyone else whom they live with, it's a new environment, and all of our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outside of our immediate households.
到七月下旬，特里林已经为大约100本儿童读物带来新面貌，在社交媒体上也大受欢迎，还赢得许多朋友。其中有些父母一致认为，在新现实里，要为正在经历不寻常的大流行病的孩子找寻新读物。
In terms of returning to normal, I don't know what normal is going to be. It's not going to be what we left in February. On the micro level, at birthday parties, I don't think people are going to be blowing out candles anymore.I think that is a bygone thing, and our kids and our kids' kids are going to laugh when we tell them that, oh, we went to birthday parties and people blew germs all over the cake and then everyone ate it.
特里林爆红的作品会比大流行病更持久。美国国会图书馆把他的作品视为文物，已经要求把原件保存起来，用来记录美国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个时期。美国之音记者伊莲娜·沃尔夫和安娜莱斯纽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